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现在是6月26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贺伦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陶米联合推出的香港自治法，被视为是去年国会通过并已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加强版。香港自治法在制裁内容方面加强效力，范围更广泛，最重要的是法案同时将制裁措施与金融系统捆绑，增加惩罚力度。这一项由跨党派议员所推出的香港自治法的制裁项目，除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侵犯香港自由的中国官员施加一级制裁之外，还将对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而这个范围可能会扩及大多数的中国主要银行，意味着具有潜在可能将会切断这些银行和美国银行的合作联系，并限制他们使用美元交易。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说，他可能是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针对一个主要目标，这项有争议性的法律可能会在几日内订立。黄之锋和其他批评者说，中国全国人大审议订立的这项法案将会损害香港的自由度。官方环球时报说，这项法律可能会在7月1号之前推出。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民主团体预计会在那一日举行示威活动。中国当局设立港区国家安全法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违背北京意志的活动，包括北京所称的分离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至今为止，公众还搞不清楚这项法律怎样去界定犯罪行为以及怎样实施惩罚。黄之锋对路透社说，他不害怕被关押，但对这项新法对香港前景的威胁感到忧虑。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表2020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指香港消除人口贩运未达最低标准，执法力度有所减少，将香港列为第二级别的监察名单，即未制定全面将人口贩运视为刑事罪行的法律，以及值得特别审视的国家或地区。香港政府星期五对这份报告提出强烈的反对。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表示，香港2019年仅有三个人被列为人口贩运受害者，远远少过2018年的18位。报告还指港府未有调查任何与劳工相关的案例，只要调查极少的性贩运案件。在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公布几个钟头后，港府回应称，香港被评为第二级别是明显基于严重偏见及欠缺实据支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6月25号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布鲁塞尔论坛上发表讲话时，呼吁欧洲盟友共同应对中共政权带来的挑战。他并宣布美国接受欧盟的提议，成立美国与欧盟有关中国问题的对话机制。他重申，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在迫使欧盟在自由世界和中国的威权愿景之间做出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6月25号抨击上一届的政府针对中国在经济上剥削美国无动于衷，并声称他上任之后对中国采取严厉行动予以制止。上一届政府副总统拜登说，特朗普被中国玩。最新一些民意调查显示，是一些对选举结果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场州，拜登的支持率已经和特朗普持平，甚至是超前。特朗普星期四晚间在福克斯新闻主办的市民大会式的访谈中说，中国剥削美国巨大财富，但上届政府未有采取行动去阻止。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四拒绝了释放华为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来到交换被中国囚禁的加拿大公民的呼吁。他表示，此举将会树立一个不良的先例，损害加拿大利益。在2018年12月，温哥华警方根据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此后没多久，北京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上个礼拜他们被正式起诉间谍的罪名。这个星期，包括前内阁成员和前外交官在内的19位加拿大知名人士写信给杜鲁多，敦促 渥太华停止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他们说这样将会增加中国释放两位加拿大公民的机会率。杜鲁多已经多次表示过他不会干预孟晚舟案件，他星期四表示写信的人士要求释放孟晚舟是错误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稍后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早上无异议通过了香港自治法。不过我们首先会报道香港的亲中人士预料港版国安法将会在这个月底通过，而民主派就批评一国两制已经玩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6月28至30号再次在北京召开，基本法委员会的副主任谭维珠星期五在香港一个电台节目上说，港版国安法草案很大机会在会上表决甚至通过。他又强调香港在中国国家安全上是并没有话语权。多名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就召开记者会，说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普通法的司法独立，令到国际对香港失去信心，可能取消特殊经贸的地位。他们又批评国安立法两制玩完，而民阵在社交网站就公布下个礼拜三七一大游行以反抗国安法为主题之一，暂时未知警方会不会批准这次游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5月底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港版国安法，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完全绕过香港的立法程序，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极大争议。不过北京一直未有公布详细的法律条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继上个星期四至到星期六，即是6月18至到20号开会审议港版国安法之后，下个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即是6月28至到30号再次在北京开会。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星期四，即是6月25号接受香港电台节目以事论事访问的时候表示，这次人大常委会开会就会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同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并且在香港刊宪实施。梁爱诗表示，北京当局在表决前不公开所有条文，是要避免争拗或者引起激烈抗争。梁爱诗表示，港版国安法有66条，香港各界意见纷纭，如果立法前公布条文，让每一条去炒作，在香港就会立不到法，也都会拖好长时间。他表示，人大常委会对法案的意见可能比较一致，而且人大法工委也都有公布草案说明，北京也都有咨询人大政协代表和香港法律界人士，他认为已经有足够讨论让北京参考。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星期五，即是6月26号朝头早在香港电台节目表示，港版国安法草案目前仍然在北京不同部门进行咨询工作，他收到通知暂时不在今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程上，不过他认为草案很大机会在下个星期日开始的人大常委会上投票通过。谭慧珠表示，他相信港版国安法一定会讲清楚北京在什么特定的情形之下行使管辖权。他强调原则上香港在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上是 no say， 即是没有话语权，但是北京会顾及香港的情况，将主体大多数的案件给香港法院处理，北京只是处理极特殊的情况，也都要视乎条文决定是不是需要到中国内地受审。 谭慧珠重申，北京等咗香港自行就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多年，但系二十三年嚟一直做唔到，北京冇可能再俾香港不设防，俾外国干预香港事务。佢又表示，冇一个国家可以容许国安漏洞。佢形容立法系势在必行，因此原则上唔可以反对立法。
如果你在原则上是反对认为不应该要的，那就没得讲了，因为呢是中央确实等了23年、希望香港是自己可立法处理这件事、亦都去到个地步呢，就是我们有些政治人物呢就公开讲我是要挡住不给你23条呢是立法，那这个法律空窗期呢其实令到香港受很大的损害，因为呢它是变了有一个不设防的情况呢，是令到有外力可以干预香港的政局啊，同埋呢我们自己本身呢亦都有些想，有些人有些想法啊，为要独立啊等等等，即是我不重复我们由去年六月看到现在的情况啊，那中央确实很担心的。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五朝头早召开记者会，重新反对港版国安法的立场，他们批评国安立法两制玩完。中国官方新华社最近公布有关港版国安法的说明，当中列明北京会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并且负责监督、指导、协调和对相关案件有管辖权。之后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就港版国安法接受香港传媒访问表示，公署不能够指导律政司，他强调检控工作不会受影响。本身是大律师的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在记者会表示，郑若骅有关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说明内容提及司法机构要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陈淑庄质疑香港司法机构是不是要遵守中国内地的法律，他又質疑鄭若驊是不是未看過條文而不理解，他擔心香港日後的法律文件需要與中國內地共享，甚至是特首在委任法官處理案件的時候也都需要向公署請示，毫無司法獨立可言。陳淑莊也都關注法官雙重效忠和特首可以委任法官的問題。
可以話史無前例地咧，而家係將會由特首咧去指派一啲法官去處理啲案件。第一，呢啲案件國安嘅案件咧，可以話喺香港咧從來都冇嘅。咁究竟係指派啲咩法官呢？咁以往仲會有一啲委員會咧去處理或者去了解翻當中法官嘅背景啊等等，再去確定佢是否適合做咁個位置嘅。咁但係就算林鄭月娥話佢一定會問呢個 Chief Justice 嘅意見嘅時候，咁但係呢一類型嘅案件從來都未香港出現過嘅，咁究竟又如何諮詢呢？會唔會特首反而係要諮詢呢一個公署嘅呢個黨委書記呢？即係咁樣先攞到意見㗎嘛。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只是会令香港的法律体系中门大开，破坏普通法的司法独立，令到国际对香港失去信心，可能取消特殊经贸地位。胡志伟强调，港版国安法不只是牵涉政治，连文化、教育、经济、宗教都不能够幸免，实际上所有反对政府、对政府提出批评的意见都可以被认为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用影响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去治罪，令香港各界感到不安，破坏香港高度自治的基础。他强调民主党反对港版国安法。
民主党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是坚决反对港版国安法，无论他是想怎样小修小补都好，毕竟港版国安法就是破坏了香港高度自治的核心基础，而且破坏了是香港完整的普通法的是司法的制度，大开中门引进了内地的一套大家不确定的法律制度延伸来到香港。
预计港版国安法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即是7月1号之前通过，甚至即时实施。今年的七一大游行可能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第一次大游行。民阵星期四晚在面书专页发表贴文，以七一游行坚持五大诉求，反抗国安恶法为题，呼吁市民当日下午两点在维园集合，下午三点起步游行到金钟天美道。民阵星期五下午发文表示，仍然未收到警方反对游行的通知，如果警方反对的话，他们将会提出上诉。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表示，由于未看到港版国安法的条文内容，未知道实施之后对游行集会自由的具体影响，但是预料会收紧言论和表达自由。
我是根据过往中共他行使国安法去拉的人，就是谭作人、赵连泰，以致我清即是我可以假设到一个很合理的假设，当香港去搬大陆的国安法来到香港的时候，香港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压。但是究竟他会怎样进一步再蚕食香港人的自由，真的要看条文。
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发起下个星期日，即是6月28号反国安法游行、公众集会同埋游行。游行原定在当日的下午三点由铜锣湾东角道起步，终点是中环遮打花园。他们亦都一并申请7月1号相同路线同时间的集会和游行。不过警方星期五向两个游行集会都发出反对通知书，游行发起人表示会提出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在美国时间星期四两党一致通过法案，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企业施加制裁。而同时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北京当局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贺伦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陶米联合推出的香港自治法，被视为是去年国会通过并已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加强版。香港自治法在制裁内容方面加强效力，范围更广泛，最重要的是法案同时将制裁措施与金融系统捆绑，增加惩罚力度。这一项由跨党派议员所推出的香港自治法的制裁项目，除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侵犯香港自由的中国官员施加一级制裁之外，还将对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而这个范围可能会扩及大多数的中国主要银行，意味着具有潜在可能将会切断这些银行和美国银行的合作联系，并限制他们使用美元交易。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不可以接受的。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人范贺伦在参议院院会发言时说，他们正剥夺香港人民的权利，他们正扼杀那里正享有的自由。贺伦强调，这项法案将会对北京当局的决定和行动产生后果，告诉北京听，如果他们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他们真的会受到惩罚。法案建立了一套强制性的制裁措施，要求行政部门认定所有那些负有罪责的人同其及其同谋，贺伦是这样说。同时参议院还一拼无意已通过了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所推出的决议案，谴责中国共产党强行推动中国人大有关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违反了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他们称之为国家安全法，其实和国家安全根本是没有关系，而是终止自由有关，跟禁止自由集会有关，同压制言论自由有关，同剥夺宗教自由有关。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事，这个就是实质。霍利星期四在进行表决前是这样讲的。 佢哋称之为国家安全法，其实同国家安全根本就冇关系。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25号在参议院院会发言中讲到，中国强推国安法意图是压制香港的自由。美国参议院当日无异议通过了香港自治法以及谴责中国共产党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决议。霍利继续说，这个就是北京想要的，就是想做的，除非自由世界说不得，从美国参议院成员开始。曾经在去年十月访问过香港并现身街头与示威者接触交流的霍利参议员，在被国会中高调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共和党人之一，他在国会中多次为香港发声。霍利参议员亦都是香港自治法的联署人，他强调美国国会必须让北京知道他们一意孤行强行推出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是会有后果的，这个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在北京喐手破坏香港仅存自由之前将它喊停。霍利说，参议院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立即发出明确信号。霍利继续说，显示我们会站出来对抗这种攻击性行径，立即集合自由的人民，捍卫香港权利和自由，立即站出来捍卫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自身利益，保护我们的自身需要。因为对于美国人民来讲，在世界上没什么比帝国主义中国意图将自己的意志将自己的方式强加比全世界更加危险。从亚太开始，从自由的香港人民开始，霍利在院会上发言。6月20号落幕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公布了有关香港国家安全法草案初步内容，定明中央政府将在香港设立驻港国安公署，在特定情况下对极少数国安案件行使管辖权，监督指导协调香港特区政府的国安工作。中央政府将会指派国安顾问到香港提供咨询意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第19次会议结束一个礼拜之后，又将会在6月28号到30号在北京举行第20次会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涉港国安立法事宜有好大可能将会被列入这一次的常委会议程进行第二次审议。而作为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人大一般只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最高层下达的决定。各界预测不排除人大常委最早在月底将草案交付表决，亦就是说有关措施7月初或可正式生效。北京当局的推进动作亦都引起国会议员的注意，因此时间是一个关键。何伦参议员在院会上发言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是要实际做一些事，讲明如果中国政府持续走这条道路扼杀香港人民自由的话，他将会为此付出代价。香港自治法在通过参议院之后，目前将会等待众议院方面采取行动。众议院版本的香港自治法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两党领袖共同推出，包括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谢尔曼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霍。在参议院一致通过了香港自治法之后，约霍在推特上发文说，我期待和众议院同仁合作尽速通过这一项法案，确保让中国共产党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目前香港自治法在众议院的议程仍不得而知，法案一致版本必须通过国会两院，然后才能够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成为法律。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个礼拜将会针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现状召开听证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要求加拿大政府干预孟晚舟引渡案，重新考虑拯救被中国当局监禁的两名加拿大人的政治和道义压力正在升高。美国的一名知名法律学家孔杰荣说，是否放弃孟晚舟引渡案是一个利益平衡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三，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中国法律问题学者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表示，加拿大政府很可能会考虑通过放弃引渡案与中国政府达成释放两名加拿大人的交易。星期二，被北京当局关押的加拿大人康明海的妻子纳吉布拉发出公开呼吁，要求加拿大司法部长考虑干预华为高管孟晚舟的引渡案，并且将孟晚舟释放。 48岁的康明海在2018年12月被中国当局系逮捕，上个星期被正式指控间谍罪，而另外一名加拿大商人斯帕弗亦都同时被捕，对他们的逮捕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当局对加拿大逮捕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报复。他们两人已经是被监禁了560多日。孟晚舟在2018年12月1号在温哥华被加拿大政府根据美国提出的欺诈指控以及引渡要求逮捕。而在星期一，加拿大自由党籍的前司法部长洛克以及是前最高法院法官阿尔伯呼吁就放弃孟晚舟引渡案，请求两名加拿大人进行全国辩论。如果加拿大不就屈服于中国压力释放孟晚舟的合法选择进行辩论，这样结果就是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的自由健康以及可能他们的生命都处于危险当中。而在同日，康明海的父亲贝纳特对加拿大的环球邮报表示，现时不行动就等于历史性的背叛，他要求屋太华必须要尽一切力量让他的儿子是获得自由，他敦促政府履行他的义务。而在之前，洛克、阿尔伯以及是勒骨布拉就加拿大司法部长撤回这件案的权力寻求多伦多十多年引渡案经验的律师格林斯潘的法律意见。格林斯潘律师在意见书当中表示，加拿大引渡法已经展明司法部长可以随时撤回政府对引渡案的支持，这个会导致法院下令释放引渡对象。洛克说，司法部长的办公室在5月22号收到了该个意见，但是还未有作出回应。孔杰荣教授之前撰文批评北京逮捕监禁两名加拿大人的做法是人质外交，对目前呼吁加拿大政府干预引渡案的最新发展，孔杰荣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公众感到两个的家人遭受到痛苦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感到即使中国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并且将他用作诸如是非法的人质外交手段，但是为了人的利益，加拿大政府在平衡利益之后应该是放弃引渡，让他的公民回家。孔杰荣教授表示，这个不等于说中国会赢，这个对中国是一个摆在世界面前的耻辱，但是这个是要由加拿大政府决定。而在这个时候，是否让他的公民从第三国的不人道非法囚禁当中获得自由的义务高于加拿大对美国的引渡义务？孔杰荣教授说，如果加拿大政府决定这样做，他是当然会理解，只要他们谴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流民行为，因此这个是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但是孔杰荣教授警告说，在采取这个步骤之前，加拿大应该是确保中国释放这两名的公民，而世界上最差的情况就是放弃引渡而公民是不能够回来，因此这个必须要做成一种的交易。孔杰荣教授说，这种最差的情况是意味着什么？这个可能就意味着中国的人质外交赢了，加拿大并未有为了一个好的法律理由，甚至是未有为一个好的政治理由而放弃一个案。这个可以意味着任何时候一个政府不喜欢某个法律引渡程序，他只要是绑架哪一个引渡国就能够达到目的，这种人质是外交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不合法，这个简直就是残暴的权力政治。孔杰荣教授说，根据他的经验，中共在一个法律案件的任何时候，包括最后的阶段，都可以施加影响，因此如果加拿大能够达成交易，北京是能够做到释放被关押的加拿大人的，但可能要等判刑定罪之后。孔杰荣教授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可以在法律体系的任何一个点上面是话给法院知去做些什么事，他们确实是可以这样做，因此这个是一个外交面子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早在美国承认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之前，中国又一直将美国视作为最大的对手。在美国国会属下的一个机构星期三举行的有关中国如何看待与美国的战略竞争的听证会上，这个几乎是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专家一致的意见。专家认为，在中国对外部安全和挑战进行评估的时候，美国经常是最主要的因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星期三举行的相关听证会上面，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研究中国国际事务的教授巴里·洛顿认为，中共从在中国大陆建制一开始就将美国当作最大的敌手。他说中国领导人当然认为自己正是和美国进行经济技术和战略的竞争，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超赶发达国家的动力在中国的决策之中几乎一直保持不变。洛顿在为听证会准备的书面材料之中说，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超英赶美计划就是好好的证明。根据超英赶美的口号，中国的钢产量要在15年超出英国，50年赶上美国。洛顿说，对中国的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全球秩序是等级制的，美国是主导的力量，是老大哥，中国是一个庞大而且发展迅速的国家，将来不可避免地会和老大哥发生冲突，争夺主导权，虽然这种冲突不一定是军事上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罗伊·坎普豪森在听证会上面说，中国和美国建交只是在战术上面发生了改变，并没有改变击败美国的长期的目标。实际上美中两国是根本上的竞争关系的观点，对北京的领导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实际上早在美国承认这种竞争正在进行之前，中国就一直致力于这个战略的任务。北京认为冷战期间中美关系正常化只是短期的战术上的转变，以应对苏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坎普豪森说，并没有什么比周恩来在1973年在美中和解刚刚开始的一番话更能够体现美中建交对中国共产党的功利作用以及中共的长期目标。坎普豪森说，在那次讲话之中，周恩来引用了列宁妥协论中的说话，必须决分心将手枪和钱交给强盗以减轻伤害，以便最后消灭强盗的人，和将钱和手枪交给强盗以便共享赃物的人。坎普豪森说，在周恩来看来，美中建交属于第一种情况，在妥协论之中列宁主张碰到强盗应交出手枪和汽车，减轻可能遭受的伤害，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将强盗通通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来。在美中建交之初，不单止周恩来，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亦都不止一次这样援引妥协论，强调与美国建交的必要性和功能性。坎普豪森认为，这些显示中国当时愿意和美国建交是因为中国意识到自己很弱，等到有一天自己强大了，最终是要击败美国的。坎普豪森认为，邓小平后来提出的韬光养晦的政策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和美国建交的做法一脉相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国际事务教授洛顿在听证会上面这样解释了韬光养晦，他说邓小平执行了一种在国际事务上不冒头的外交政策，但是他的韬光养晦的主张暗示着发展壮大之后有可能会要求收回来。邓小平在1989年底中共血腥压制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没多久之后，中国外交处于基辛格访华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的时候，在几次谈话之中提到了韬光养晦的。后来邓小平的这些讲话被概括所谓的28个字对外关系战略的方针，就是冷静观察，站稳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简称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邓小平的带领之下，中国接受了美国领导的世界现行的秩序，参与到世界现行秩序当中，改革开放，接受市场经济概念，招商引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由此飞速发展。到了2010年的时候，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同时美中经济贸易和文化亦都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成了前苏联解体之后稳定美中关系的重要的基石。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基本上亦都延续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的政策，但是坎普豪森认为，即使是在韬光养晦的江湖时代， 中國亦都係將美國視為對手㗎。江澤民同胡錦濤多次在講話之中強調，因為美國在國際上的霸權地位，美國一直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之中的對手。美國機構研究的 CNA 中共和印太安全事務部主任馮德威說，從中共在中國大陸建制開始，北京就顯示了對美國的高度不信任，認為美國對中共懷有敵意。他說多年來北京在戰略和政治層面對美國的對華意圖的評估顯示了高度不信任，以對中共懷有敵意作為假設。那些精通中國材料的人都熟悉北京這類的判斷，其中最主要的看法有：美國打算壓制中國，美國打算將中國西化並且分裂中國，而且美國將會永遠不會接受中共統治的合法性等等。馮德威說，在中共歷來對外部安全和將來挑戰的評估當中，美國都是那個重要的因素。中國認為美國是唯一有能力挫敗當時幫助推進北京在國內和和國為利益的敵力量。2012年中共現任總書記習近平上台，採取了奮發有為的戰略，完全放棄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華盛頓郵報前駐北京分社社長潘文認為，這些從習近平上台之初參觀了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復興之路就可以提出了端倪。他在聽證會上面說，2012年11月29日在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新的總書記兩個星期之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訪問了天安門廣場上面龐大的中國國家博物館。習近平和政治局七名常委參觀了名為復興之路的展覽，這個展覽的內容涉及鴉片戰爭到目前的中國歷史。中國的新領導人正是在那裡透露了他的，亦都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的對美國的扭曲的觀點。這個展覽並沒有一個字提到為中國在20世紀和21世紀的現代化而作出貢獻的任何的西方的商人、外交官和科學家。潘文認為，習近平在一個完全排外的展覽上面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顯示中國將要開始的對外部世界的複雜的應對，亦都顯示了他對中美戰略競爭關係的看法。2017年中國和美國競爭的決心越加明顯，在當年的中共十九大的報告當中，習近平說，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國要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講法。另外中國還將正是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當作是推進中國體制的機會。在中國的疫情敘事當中，中國威權體制在抗擊疫情的時候優於西方的民主體制。以上是美國真記者思揚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院今個禮拜再將四間中國駐美媒體列入為外交使團，使到在美國的人員資產面臨審查。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隨即就發表評論，聲言他的報紙是市場化媒體，這次亦被美國政府對待令人遺憾。胡錫進的這一番表態使到中國網民獲得了難得的機會就中國政治問題發表評論，網民的評論令到中共當局是難以應對的。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觀察，在今個禮拜一特朗普政府宣布再將四間中國的媒體組織認定為外國外交使團，說這些中國媒體組織是中國共產黨控制的。這四間媒體組織分別是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新社、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美國在同中國就貿易、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香港、台灣、南中國海等問題上同中國爭執不斷的情況之下作出了上述宣佈的。在被列為外國外交使團之後，這些中國官方媒體機構必須要遵守管理外交使團的法律，當中包括報告他們在美國的工作人員以及他們在美國的房地產方面的詳細資料。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在宣布上述的消息时说，这些中国实体不是独立的新闻组织，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宣传机器。中国共产党虽然一贯紧密控制中国的国营媒体，但近年来近20年以来，尤其在习近平统治之下，这种控制已经收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就美国政府针对中共掌控的媒体组织采取的措施作出了正式表态。他说这个是美国方面赤裸裸对中国媒体政治打压的一个例证，将进一步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美国展开正常报道活动，亦进一步暴露出美国标榜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虚伪性。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说，最新被列为外国外交使团的四间中国媒体组织都是中共掌控的宣传机构，这种讲法对中国的公众来说是一个非常实在的说话，而且这个亦是中共当局的讲法。中共当局还有一种更加全实的讲法，这个就是中国媒体都必须要姓党，意思就是必须要无条件服从中共的指挥，为中共当局服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史迪威有关中国媒体和中共关系的讲法并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星期二就通过微博对美国的提出的举措施提出了在很多中国网民眼中是非常滑稽的异议。胡锡进就说，美国国务院宣布再将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四间中国媒体设为外国使团。老胡想讲的就是这个一个非常荒唐的决定，中美关系紧张，至于环球时报这一类市场化媒体都受到波及，这个令人遗憾，美国是失去自信和包容，那个国家已经出乱子。胡锡进这种似乎是要撇清同中共关系的姿态，立即受到中国网民的嘲笑。有网民即刻贴出了胡锡进之前发表的善述中国媒体同中共关系的微博贴。这个微博贴说，媒体必须要姓党，这个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属性。怎么去令到坚持党性的媒体更具活力和战斗力，使得他们足够强大，有能力护党卫党，为国家同人民利益服务，这个恐怕是关键。部分研究中国的学者和观察家认为，胡锡进在过去20年里面在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领域是一种独特的存在。这里的所谓独特就是指他几乎可以经常有惊无险地打擦边球，或者游走于中共的言论管制的边界上，经常讲一些中共控制之下的其他媒体不能够讲亦不敢讲的说话，说一些中共当局想讲但是不方便公开讲的说话。胡锡进有时候会讲一些好像是批评中共当局的说话，被中国网民称作他是里外通吃、吃里扒外，或者小骂大帮王。胡锡进揣摩中共当局的心思，说一些中共当局想讲但又不方便公开讲出来的说话，就被中国网民称作是咬飞盘，意思就是指他的言论姿态就好像一只金毛寻回血一样，会灵活地咬住主人掟到空中的飞盘。而此外，网友仲提出胡锡进仲喜欢展示佢嘅亲民作风，明明唔老但自称系老胡。喺呢次美国政府将环球时报列入外国外交使团之际嘅时候呢，胡锡进再度展示出佢游走于中共言论管制边界嘅姿态。胡锡进嘅言论显然就为中国网民提供咗一种掩护，或者开辟咗一种奇特嘅表达空间，使到佢哋得到一个难得嘅机会，就平时嘅禁忌话题发表评论。有网民在网上就说老胡前后好错乱了，亦有网民说老胡你不是说媒体要姓党的吗？为什么又成为市场化呢？又有网民就说老胡居然否认自己是环球时报姓党的，真是哀哉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想党媒不姓党是不是要市场化呢？亦有网民说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亦有另一名网民说老胡看来要叛变了。部分观察家就提出，作为中共严密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个主编，胡锡进在中国网民眼中确实是有他的特色的，这个就是他讲说话不止其他中国媒体的主管人员只是照本宣科，而经常说话有他的个人特色。 所以胡锡进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言论会得到大量的关注和评论。这种局面是通常只是千篇一律的官方水军或者官方机器人员发言的中国网络论坛带来了一个活气和大量的娱乐。在胡锡进就美国宣布再将环球时报等四间中共媒体列入外国外交事团的列之后，胡锡进就发表的评论在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获得了48000个点赞，5400几个评论。评论当中有很多都是调仿胡锡进和中共政权的依附关系，以及中共对中国媒体的掌控。这些评论包括祝贺胡总编以及一干新闻工作者荣升外交使团人员，亦有网民说胡编亦成为了驻美国大使级了，富步待遇了。美国是戏仿旧日日语当中对美国的称呼。另一名评论就说，老胡每日三更半夜排来奋不疾书，痛斥美国及各种敌对势力，多年的辛苦努力无白费，终于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各国政府高度肯定，晋升外交使团，恭喜老胡，贺喜老胡，进去中央政府机关亦要弄个副部级干部啦。亦有评论说，胡编对中国市场化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定话故意在装傻呢？亦有评论说，推特亦未见到环球的记者拎到啲咩一手消息，永远都系攞其他媒体嘅消息嚟去讲嘢，唔知道环球记者喺美国究竟做乜嘢呢？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嚟，咨询成为咗中共官方宣传当中一个关键词，以及常用语。习近平当局一开始宣传嘅系三个咨询，后来加多咗一个咨询，成为咗目前嘅四个咨询，亦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咨询、理论咨询、制度咨询、文化咨询。部分中国国内外嘅批评者话，中国当局喺大力宣传四个咨询嘅同时，步步收紧舆论控制，大力封杀中国公众同网民对当局嘅批评，当中包括对四个咨询嘅批评，展示咗当局严重缺乏咨询。胡锡进批评美国缺乏咨询，为中国网民带来一个言论出口，使到他们可以评论自信这个敏感话题。有网民说，你还有面提出自信这个词，面皮真厚。有什么自信呢？那个防火长城是不是白起的呢？建互联网墙的国家还有没有自信呢？亦有网民的留言说，美国是一个批判性社会，政府的主政哪个都可以提出批评，政府不是自信，是妥妥的自卑，他们没有资格自信，亦不会自信，不要张冠李戴吹捧美国。中共当局一面开足马力宣传四个自信，一面就将网络信息封锁墙越起越高，被中国网民普遍批评为严重缺乏自信。截至目前为止，中共当局对这种批评保持沉默。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肺炎疫情为美台军事合作带来了新的机会。正在美国国会审议当中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草案当中，其中就有条文呼吁美国国防部给美国的海军医疗船安慰号及仁慈号停靠台湾，以便延续美台应对新冠肺炎的合作，进一步改善双方在军事医药以及人道灾难救助的合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6月2号即表决通过金额达7405亿美元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不过详细条文直到星期二，就是6月23号晚间才对外公布。编号 S4049 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有两个条款涉及台湾，第1258号条款陈述美国的政策以及参议院对台湾关系法的意见，第1259号条款表达参议院对美国海军医疗船安慰号、仁慈号停靠台湾的意见，1258号的条款说美国的政策明定台湾关系法以及1982年7月提供给台湾的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基础，台湾关系法之中并没有任何内容限制美国尽可能深化彼此间的广泛紧密和友善的关系，包括防卫关系，而且这个法律应该随着政治安全、经济动态以及不同情况的转变来到实施和执行。条文详述台湾关系法的规定，说美国预期 台湾前途应该通过和平手段来决定，任何以非和平手段的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作为，都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和平以及安全的威胁，亦都是美国的严重关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加大的胁迫以及咄咄逼人的行为，包括针对台湾持续增加的军事操演，都和和平决定台湾未来的预期背道而驰。基于台湾关系法亦都称，美国支持台湾具备自我防卫的能力，条文亦都规范各种的强化美台军事关系和合作的项目，表明美国支持台湾发展有能力、有准备以及现代化的防卫部队。这些项目包括美国支持台湾取得武器和服务，确保台湾提出的军事需求能够得到及时审议和回应，支持和台湾进行现实的训练和军事演习，包括太平洋多国的军演以及欧盟保陆军国家训练中心的联合训练，在台湾旅行法之下增加美台高级军事将领的交流，以及扩大军事、医药以及人道灾难救助合作等。条文亦都指出，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将会维持能力抗拒以武力或者其他形式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者经济制度的胁迫，包括美国军队必须具备拒绝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造成既成事实的行动来到迅速控制台湾的能力。依据上述台湾关系法各项的规定，美国参议院意见认为，美国防部长应该确保国防部完整执行条款之中关于美台防务关系的规定，并且发布关于执行这些规定必要的新政策的指引。1259号条文又说，美国国会认为国防部应该执行安慰号以及仁慈号停靠台湾的任务，以便第一，延续美台应对新冠肺炎的合作，包括检测、疫苗和药物的研发和口罩的捐助；第二，就是进一步改善美台军事、医药及人道灾难救助的合作；第三，就是俾美方人员得以从台湾人士的专业获益，因为台湾应对新冠肺炎富有成效；第四，就是延续安慰号和仁慈号的使命，它展现了国防部在全球部署海上医疗能力的能量，以及提供美国在重大危机的时候的应变能力的价值。虽然这些不是参议院第一次在国防授权法之中呼吁俾美军医疗船停靠台湾，不过2012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草案的相关条文凸显新冠肺炎对草案内容的影响，在文字上亦都有更加明确的描述，譬如指明两艘医疗船的名字和美台应对疫情的合作的项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亦都有关于美军医疗船访问台湾的条文，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的法案说，美国国会意见认为国防部长应该考虑支持美国医疗船访问台湾，作为年度太平洋伙伴使命的一部分，以便改善对灾难反应的计划及准备，并且加强美台之间的合作。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亦都将美国和俄罗斯、中国的战略竞争列为优先重要的事项，条文鼓励美国空军在印太地区设立 F-35A 战机的操作地点，以便能够在这个优先地区快速部署备战部队。草案亦都鼓励五个大楼配置足够的资源，将可能遭受到巡日导弹以及先进高超音速的导弹，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导弹攻击的基地，列为优先保护的目标。目前草案正是在军委会各个小组委员会进行审议，海上的力量以及军力投放事务小组星期二已经就此案举行听证会，草案预定在未来几个星期完成修订之后送交给院会表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十间网络直播平台因为存在传播所谓的低俗庸俗内容等问题，近日被当地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并且分别采取暂停新用户注册等等的措施。中国几乎每年都对所谓的网络低俗庸俗内容进行整顿，但是这类问题似乎并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有学者就话，青年系中国网络直播主体，佢哋为咗吸引流量，尽快成为网络红人，无可避免地要走低俗路线。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陆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国家网信办6月23号喺官网上公布，被约谈嘅十家网络直播平台有虎牙直播、斗鱼直播、哇哩哇哩等。中国国家网信办要求属地网信办对呢十家直播平台依照违规停节，分别采取停止主要频道内容更新、暂停新用户注册、限期整改、责成平台处理相关责任人等处置措施，并将部分违规网络主播纳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中国国家网信办仲提到，中国国内31家主要网络直播平台普遍存在内容生态不良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内容低俗庸俗问题，包括主播衣着暴露、言行粗俗恶俗、借助免费货网推广网络游戏。中国对网络涉黄低俗内容的整顿几乎每年都有。2009年之后，随着互联网直播平台的搭建以及迅速的增长势头，中国网信办加强了对网络直播的法规建设，在2016年颁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其中第九条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以及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传播淫秽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网友对多家网络直播商被约谈有不同反应。新浪微博一条报道，中国网信办这一次整顿网络直播平台的消息下面有评论超过1000条，其中有不少的网友赞成整顿网络直播平台。有位网友的评论写道，是该好好整顿了，有个别平台的直播乌烟瘴气，行业规范亦都是为了行业更好发展。不过亦都有不少网友认为，每一次互联网整顿都只是走过场，风头一过，该做乜嘢就做乜嘢。比如一位网友的评论话，每次都约谈有用吗？形式主义。住在中国广州的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野道话，对于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来讲，他要吸引流量、聚集人气，就必须走对政府来讲是低俗庸俗的路线。流量是网络时代的王道，吸引到流量就积攒了人气，给直播平台和主播带来财富。对直播平台的主播来讲，他亦都必须要走这一条路线，才能够吸引到流量，成为网络红人。野道话，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互联网很多年轻的网络红人都是通过直播平台才能够红起来。网络红人必须要讨好网民，所以被视为低俗庸俗的内容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他说，不管是对直播平台的审查，还是平时大众看到的所谓轰轰烈烈的运动，大家都习惯了这一种面谱化的生活。网络内容提供商和网红在风头上做做政治表态，风头过后应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中国官方的新华网2018年刊发的一项统计显示，北京地区当时的网络直播平台有100多家，全职主播约有 7.6 万人。调查显示，网络主播群体多为90后，60% 以上的观众亦都是90后。网络直播是90后群体沟通交流和学习成长的重要互动方式，已经成为90后的时代标签。旅美资深媒体人凌沧洲说，所谓的扫黄打非晚清就有，这个不是共产党自创的。况且互联网的确存在低俗内容，但是对于集权政权来讲，管控能够给他们安全感。他说，集权统治者一般都是害怕风吹草动，害怕管控不到。 而官僚系统需要做一啲事俾上司同老百姓睇睇，所以佢认为呢个系佢哋官僚系统嘅来龙去脉，或者大致嘅前因后果。林沧州回忆当年，即系2005年，网红芙蓉姐姐拍摄网络喜剧短片打劫，佢喺剧中扮演一个赤手空拳被打劫嘅女学生，面对劫匪，芙蓉姐姐用陕西话向对方读起唐诗。吓跑咗劫匪，林沧州话：呢个本来系好娱乐搞笑嘅嘢，但系有关方面仲唔俾报道呢段嘅内容。原因就系、是、你今日攞住唐诗吓跑歹徒，听日你攞住一本08宪章或者人权宣言，点样办？网络直播被认为门槛低，且利益诱惑巨大，吸引越嚟越多嘅人加入。中国的网络直播平台在造就网络红人的同时，亦都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直播经济。中国官媒新华社引用总部在中国广州数据分析机构艾媒咨询的预测，2020年中国在线直播的用户规模将达 5.24 亿人，市场规模将突破9000亿元人民币。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